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哈，你讲过保罗给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他路过这个比利都和以弗所的众长老呢，那么有了一番讨论之后呢，那么他就开始回城。那么这是保罗第三段的这个路程的也可以说最后的一段。那么在开头的时候呢，路加呢用了很细腻的笔法啊，记载了当时他们经过的一些环境，他们经过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看见他们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呢，都很顺利。那在21章哈，这个第一节到这个第16节，那么这里哈，路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记载，就是保罗的沿途哈，一路上那么住在许多不同人的家里面，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个同住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段的记载里面略略的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圣徒们在一起生活的一种情况，他们很喜欢能够常常在一起交通。那么当然这21章哈，整章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在回程的路上，那么他神给他许许多多的考验，许多试验。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一个人呢要走完主所量给我们在地上的道路，是需要经过许多考验。不仅使徒保罗这样，每一个圣徒都是这样。我们上一章里面呢，曾经讲到保罗讲，他说我今天在地上，我只负责一件事情，就是要行完主所要我行完的道路。所以我们曾经讲过，每个基督徒呢，主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呢，都有量给我们一段的道路要走的。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面，真正的走完主所量给他一生所应当走的道路的人并不是十分多。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在我们的眼前也摆着我们该走的道路啊，其他的事情呢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跑完主所要你跑的道路。假如主所量给你所有的道路你没有跑完，就亏负了主在你身上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上次讲的，我们没有心去注意周围的什么其他事物的转变，因此我们应当专心于主今天所量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要把它跑尽，这个才是今天主所要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例子，就说呢，在这条道路上往前去的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这么样的平坦，你需要经过许多的考验，需要经过许多的试验。那么我们从这一段故事里面啊，还看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一生在地上所以是生活侍奉啊，就好像在跑这条道路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要让主的旨意来支配我们的生活，支配我们在地上的行动，那个才叫做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今天呢，我常常发现我们基督徒呢，这个我们没有专心走我们自己该走的路，我们管了很多闲事啊，那个不该我们管的那些事情呢，我们管太多了啊，结果呢，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呢，那些不仅这个不能叫我们这个往前呢，有许多时候反而叫我们停顿，所以要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那么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眼前都有一条路要跑，所以你要专心的跑完它。保罗呢，那么神在圣经里面呢，特别给我们摆出的一个例子，我们看见这位忠心的圣徒使徒，他怎样承接神的托付，他怎样在他有生的年日，那么他把他当跑的路跑尽， 那么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所以这一段故事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保罗在最后这一程路程里面，他是怎么样跑路的啊。那么虽然在这里有很多的试炼考验，但是呢，保罗仍旧在这里呢，这个竭力的往前。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等等我们就会解释到了，很奇妙的就是有一些事物的阻挡并不是反面的事，而是正面，对不对？所以这更叫我们看见啊，遵行神的旨意的那个重要。那么我们一定要让主的旨意呢支配我们的生活，是否是工作，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应当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呢，当保罗他们的同行的人呢，那么坐着船在推罗上岸啊，那么第四节呢讲说呢，他们第一件事就找到了门徒，找到了门徒啊。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的一个习惯，他无论到哪里去，他都要找这些门徒。弟兄姊妹们，这个找门徒啊，我们知道从前在耶路撒冷开头蒙恩得救的人被称作信徒，那么以后被称作门徒。这个门徒的意思啊，就 disciple 这个意思，我们看见他这个字的本身里面就包括着那个受训练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这般人他们呢不是一般的信徒，他们呢是比较有追求、比较有爱主心的一般人。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也应该有这种习惯，无论你到哪里去啊，第一个要找的弟兄姊妹，要找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去找那些肯追求的人啊。我想如果你今天心里稍微有点爱主的话呢，你就会有这一种的心去寻求。那么我们知道哪里有弟兄姊妹非常爱主啊，或者在那里属的经历，我们愿意去跟他有交通。所以这保罗当初也有这种习惯，所以他第一个到了推罗之后就找门徒啊。那么找到了之后呢，你看见他就跟他们一同怎么住了七天啊，住了七天。那么那班门徒呢，你会看见圣经对他们没有太多的描述，但在这里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们这班门徒们他们在主跟前那个光景啊。他这里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看保罗到了他们中间啊，他们居然对圣灵，对于保罗前面的前途有这么清楚的一个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啊包括两种意思在里面。第一个就是这般人是活在圣灵里的一般人啊，他们对于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带领有敏锐的感觉，所以圣灵可以透过他们说话。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啊应当有的很重要的学习。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无论在哪里啊，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在推罗呢也没有什么有名望的使徒、有恩赐的人在他们中间呢，但这般人他们活在圣灵里，所以这个最重要啊。我们今天不在乎什么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乎弟兄姊妹有没有活在灵里，对圣灵有没有敏锐的感觉，这个才是重要啊。所以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呢，每个地方都需要有些有恩赐的弟兄们在那里的话呢，那么像当初那么神就应该多造就一些使徒，对不对啊？不要造就十二个，造就1200个，那么呢每个地方都分他几个啊，那么教会不是就可以得到维系了吗？事实上圣主没有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还是要叫我们活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是的，使徒们有他们的功用，有他们在主手中那么该有的用途，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这班门徒啊，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和操练，他们是活在圣灵中的一般人。那么第二方面的意义告诉我们啊，因着圣灵在他们的身上有这么一种活的带领，所以你看见他们有身体的感觉。保罗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现在这个肢体呢要遇见难处的时候呢，这班门徒们就有感觉了，这证明他们活在身体的实体里面，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只有圣灵能够把我们带到身体的感觉里面。如果我们不活在身体圣灵的带领中，我们即使明白了身体的道理，我们还是没这个感觉，所以呢，可见今天教会的地上弟兄姊妹们是握在圣灵的手中，教会中间应当尊重的是圣灵的权柄，是尊重的是圣灵的带领。所以这班门徒们身上呢，你去看见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啊，就是他们呢在这里呢活在圣灵的这个活的带领底下。所以呢，当保罗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了这个感觉，所以他们可以去对保罗说呢，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今天呢，如果有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如果他前面有难处的话，我们能有这样的感觉吗？那么也就测量说出啊，今天我们来跟随圣灵的这个情况中，我们的情形实在是非常的软弱，对不对？所以当初这班门徒们呢，他们实在是有这个相当好的一种光景，所以保罗跟他们住了七天啊，他们在一起住了七天。那么当然这个，因为保罗心智坚定，所以过了这几天之后呢，他们还是继续的往前行啊。那么下面就给我们看见初期教会啊，使徒们在主面前的另外一个美丽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呢，这个众人同着妻子儿女呢送到城外，然后他们就一同跪在岸上的那么祷告啊，就是我们能看见这幅美丽的图画啊。这证明就是说呢，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呢，不光是他们自己爱主的，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都是生活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的实际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鼓励我们啊，我们和我们的家都应该侍奉神的。所以你看见他们这里把孩子们也都带到这个岸边，并且一同跪下来祷告啊。那么我相信这个对孩子们也是非常好的属灵的教育。那么这里说明他们有这个祷告呢，弟兄姊妹，就说明什么？他们对主有完全的依赖啊。所以初期的教会啊，他们有这种好的习惯，他们是学习依赖主的。今天呢，我想我们不多看见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啊，有当初的这一种美好的这种光景啊，是真可惜。真正的送喜呢，应该大家跪下来才好。这个，我曾经讲过，在台湾呢，只有八信弟兄，八信弟兄到台湾的时候哈，我们有一阵子看见弟兄这样，无论到火车站呢，到飞机场呢，大家都跪下，因为他先跪，就大家都跟着一起跪，啊，跪下来祷，那个感觉实在是非常好。给周围的那些旅客们看着我们，一下子见了那个乘客那个众弟兄大厅里面，好像满了一种神圣的一种气氛在那里啊。因此，我们知道初期的教会的圣徒们，他们有这种美好的一种的见证啊，一种习惯，所以他们用跪着送行。那么下面呢，保罗就从推罗呢啊，来到多利买。然后在那里呢，就问那里的弟兄们安，直接跟他们只住了一天啊，只住了一天。你会看见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路加的记载很细腻，跟什么人住多久啊，有意思在里面啊。那帮门徒们，因为他们活在圣灵的这种带领中，所以保罗跟他们住了几天。那么到了多利买的时候，这些弟兄们呢，给他问安呢，只住了一天啊。大概没有什么可交通的，所以就住了一天。第二天啊，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啊，下面就好了。他说进到什么传福音的腓力家啊，那么他们就和他同住啊。啊，这里讲到这个腓力呢，就是那七个指示里的一个。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哈，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 曾经记载的腓力啊，传福音给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啊。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提了啊。被提之后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最后一节说呢，他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距离这个腓力这个传福音给这个太监呢，就相当多年日了啊。那么呢，腓力到了该撒利亚，就住在这个地方了，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是当初呢，耶路撒冷所选出七个执事之一。好，我们知道那七个执事里面啊，他跟司提反两个啊，这个是最杰出了。那么这个腓力呢，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并且呢，他有四个女儿啊。哎呀，谢主，这四个女儿怎么样？都是什么呀？处女，并且什么？都说预言的。我想弟兄姊妹们，在古代哈、啊，跟我们现代人也差不多，大家都喜欢生儿子。腓力一生生了四个女儿，按人来看的话呢，是可惜四个女儿就这样，他说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从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这四个女儿呢，不知道比多少的儿子要好得多了，是吧？啊，他们在主的手中有用处啊，他们会说预言啊，四个女儿都是先知的名字啊，他们也没有结婚啊，感谢主啊。所以今天哈、啊，就只能我们在地上哈、啊，我们对于环境上主给我们的带领来讲哈、啊，我们应该有基督徒有不同的眼光。啊，这四个女儿都不结婚，那做爸爸的整天就要忧虑了，对不对？不需要忧虑，他们只要在主的手中有用就好。所以我开头就讲了，弟兄姊妹们，遵行神的旨意，成全神的目的才最重要啊！就原谅我这样讲，结不结婚也不太重要啊！不是鼓励你们这单身的不要结婚啊，在正常的情况中呢，进入家庭是好，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若是环境上没有这样的许可啊，不必难过，专心的侍奉。腓力有四个女儿都没有出嫁，没有问题啊。四个女儿，那么圣经把她记载下来，这四个女儿都说预言的啊，多好！所以我们讲说呢，在地上弟兄姊妹必须认识一件事情：神所以创造我们，所以救赎我们，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目的要成就，这个目的的成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很盼我们在一起啊，弟兄姊妹们多多的彼此的勉励啊，主把我们聚在一起啊，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要叫主的心意被成就，其他都是次要。当然我知道有许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有像腓力这样好的光景，让他这样的眼光了，但是盼望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愿。那么你看呢、啊？因为到了腓力的家里，他说我们在那里就怎么样，多住了几天啊。这里有属灵的交通啊，这个系统是吸引宝宝的、啊。我想今天对于这个有心的。追求主的弟兄姊妹来讲啊，你如果能找到属灵的交通啊，那你真是不想走啊。现在所以这个路加的记载说多住几天，在这里跟这个腓力好好的有点交通啊。哎呀，这个交通是多么的快乐啊！所以有许多时候主带领我们，有时候到一个地方碰见了爱主的弟兄啊，弟兄姊妹在一起有交通啊，你真舍不得走啊，他也舍不得你走，恨不得在那里就这么交通下去啊。那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呢，这个保罗他们呢，就在这个腓力家住的日子就比较长一点。那么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呢，正好有个先知呢，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也提到他曾经预言天下有大饥荒了。结果在哥老丢的年间果然有饥荒啊，这是一个真正的现实。 那么他这个先知哈，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在初期的教会，这个是新旧交接的一个时代，他呢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但是他这个先知呢是完全是属于旧约的形式的那种先知啊，所以你看他的作风啊和他的这些表现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所以他在这里啊，那么他不仅是有预言呢，那么呢他这里还有动作来配合，是吧？他就跑过去把保罗那个腰带拿下来，把自己的手脚还捆起来啊，在那有表演。我们知道这是属于旧约先知的一种形态，是吧？啊，那个时候呢，已经剩下很少数的有这样的先知。那我们知道这《使徒行传》，好像我们读到现在啊，只有亚加布一个，对不对？还具有这种的情形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旧约先知的一个尾声，但是呢，我们看见他是真的是耶和华的先知啊，他讲的话是非常的准确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先知这个是不能学的啊，是主今天量给谁就是先知啊，这个不能学的。那么这个亚加布呢就在这里预言呢，也讲到这个说保罗呢将要被交到外邦人的手里。他这里啊不是说他自己说，他说圣灵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在这里有两次保罗在这里呢遇见拦阻，这个拦阻呢不是坏的，是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想要阻止他上耶路撒冷去，并且他们的阻止呢也不是完全人情，不是根据他们的情感，他们是根据圣灵。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这里啊，保罗受到了一个更严厉的一个考验，是吧？如果是我们的话呢，那么你看这个连先知都这么说了，对不对啊？并且说圣灵这么说的啊，那保罗说好，那我就不要去了啊。那么前面明明晓得，保罗心里知道明明有患难在等着，对不对？啊，那么就不要去了。那么我想，既然是圣灵叫我不要去，那我就不要去了。但是我们看见啊，保罗在这里没有接受他们这样的劝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呢，在这里哈、啊，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哈、啊，那么有另外一种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指引。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我们的地上一生的年日最重要的是要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主的旨意能不能得到成就，那才是最重要的。圣灵指引说明啊，但圣灵没有拦阻，对不对？是弟兄姊妹们呢根据这个是劝勉保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保罗在灵里面得到更深的印证，知道他在前面一定要有一件很大的困难。但是呢，感谢主，这些都没有叫保罗这个里面萎缩，叫他没有退后的感觉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讲说的，鼓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我记得弟兄们曾经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最后你弟兄要回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在香港，他们说很有机会可以留下来，不需要回大陆去。我相信这个记载应该是有它的可靠性。在香港的时候呢，那么很多的弟兄们都劝弟兄。就他不要回去，你回去的话呢，这个共产党一定会逼迫。所以那个时候他在香港啊，也很犹豫。告诉我们说，很多弟兄们劝他，所以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后来呢，听说一位年长的姊妹说话，你用圣经说的大水泛滥的时候，也很忘了怎么办。当你就一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就心就坚定，你就对他们说不要再说什么，我不回去。对他们那个时候就从香港回去。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在地球 四八到五零之间的这个情况，他共产党已经过江，已经开始要占领整个中国大陆了。他那个时候可以不回去，而且为了中国大陆许多的弟兄姊妹，他还是决定回去。那么，所以当初也是很多人劝，苦苦的劝。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保罗遇见的情况是这样，他们在这里，那么大家苦劝他，保罗他们劝了，不仅劝，大家痛哭流泪，因为看见先知都这么说了，对不对？就保罗看见弟兄姊妹情形当中，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下面你看见他的话，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啊，不但被人捆绑，就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他这个哈，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哈。那个“愿意”这个词啊，原文应该是 ready。他其实说呢 ，I am ready。他说我是准备好的，啊，我是准备好要牺牲的，啊。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他的心智非常的坚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啊，这一种坚定的心智是非常宝贵的。我深深的感觉这条道路上面有太多的试探和引诱，太多仇敌的攻击。如果我们没有像保罗这样子已经预备好的，就表示我们的心智是这样坚定的，就是这条路你走不到终点的，走不到终点，很多人半途而废，就是因为什么呢？心智不够坚定。所以保罗说我是预备好，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哈，这里这个虽然有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劝他，但是保罗呢立定心志要跟随主，要让自己的心得不成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不仅是那些在约定家里的弟兄姊妹们在劝他，连陆家也在劝。陆家这个时候都开始有看见这个先知的这个举动了，连陆家都在里面啊。因为十二节说我们和那些本地的人啊，连当时跟着保罗的弟兄们都一起苦劝他，不要上去。那么后来呢，他们看见保罗几乎听劝了，我说我便住了口，只说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变。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好。那么这也说明哈，因为这班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大家都是认识主心意的人，他们知道主的心意的成就很重要，他们说他们愿主的旨意成就变吧。那么过了几天呢，他们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结果这时候我们看见有几个该撒利亚的这些门徒们呢也跟着去了。这里说明啊，有些弟兄们实在是很有身体的感觉啊，他们看见保罗就受苦，他们愿意跟着一起去，或许在路上可以给他一点帮助啊，或者是这些门徒呢去了之后呢，然后呢他就说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面，叫我们去他住宿。那个他的名叫拿孙，是去居住的这个久违门徒啊，是你也可以翻译成老门徒啊。这个老门徒呢，不一定说他光是他年龄老啊，所以在圣经希腊的原文里面，这个老门徒的意思就是他是从最早就做门徒。所以有的读经的人讲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那个主耶稣哈，最早的时候主在地上的时候啊，主曾经不是打发过七十个门徒出去吗？对呀。他们说那个恐怕他就是那个七十个门徒中间的一个，有人这么说啊。但是圣经没有明显的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呢，他是跟随主已经有相当多的年日的啊。这个门徒呢，他有 它已经有相当的历史跟水准，所以门徒们特别就把他呢带到，把保罗他们带到他的家里面跟他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啊，从第一节到十六节里面啊，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呢跟许多不同的人在一起一同同住。这个住实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字眼。所以我们呢，弟兄姊妹们到了什么地方哈、啊，应该找那些爱主弟兄姊妹，去他家住也不要紧。很客气啊，在美国到了地方喜欢去住 motel， 怕麻烦别人。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要有一颗心，要寻找这个交通。你知道，圣经常常给我们有一些的教训是很宝贵。主说你到了那城里面呢、啊，那么谁接待你就住在谁家。好像看起来我们亏欠了那个家庭，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有主的应许在，主会补偿那个家庭，会祝福那个家庭。所以我们要摆脱这个人的感觉，要像保罗一样，到个地方要找爱主的弟兄。住在他家里麻烦几天不要紧，主会扶他的，那么是把祝福带给人的啊，所以我们也应该把家打开，欢迎那些爱主弟兄姊妹到我们家里来住啊，有交通，有疏离的交通，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好的经历。在因为呢，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哈，这个应当有感觉，我们在主里是弟兄姊妹。对，啊，比方说你今天有肉身的弟兄姊妹的话，你到了那个地方去，你已经去他家了，对不对？啊，你觉得很自然。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的关系呢，比那个更重要。啊，所以真的不要有那种见外的感觉，啊，应该在弟兄姊妹家里去寻找交通，这个是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里这个这一段经文呢，哈，也可以说给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个教导和提醒。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哈，这个保罗随着弟兄们呢，他们从心里面的一个欢迎啊，他们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那第二天呢，他们去找这个雅各，这里是去见这个雅各，这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这是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长老了。那么呢，其他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的安呢，在他们中间呢，就把他在外邦人中间啊，怎么样尽他的职事的事情呢，一一的说明。他这里的传教啊，原文就是 by his ministry 啊，借着他的那个指示，怎样在外邦人中间做这个预说。那么他们听见说呢，就首先归荣耀给神，这个很好了，对不对？下面呢，情形就转过来了，然后对保罗说：“兄台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多少万，这些都为律法热心。”我们相信这个时候你可能是雅各说话，因为雅各是长老们中间啊最具代表性的、啊、那么他就说了，你看看他们虽然信主，但是呢为犹太的这个律法热心。那么下面他说呢，他们听见你来了啊，你在外邦教导他们说的这个要叫他们离弃摩西，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不要遵行条规啊。他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下面这句话真的不好，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我两个想这下麻烦了啊！因为这个扫罗呢，这个在外邦人中间呢，确实是这样，是吧？一方面来讲，保罗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啊，犹太人也误解保罗。事实上，保罗并不是要推翻律法。啊，保罗乃是告诉我们说呢，律法乃是神的儿子来成全的，就在罗马书 第十章里面他讲到那个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犹太人只守住了这个律法外表的条文，并没有看见那个实际是基督。所以认真讲来呢，保罗并没有反对律法，保罗说反对是他们外表的那一种没有意义的一种做法啊，这种礼仪，比如说一定要行割礼的。那么其实保罗的行割礼不行割礼无关紧要，肯定是做也可以，不做也不要紧啊。这加拉太书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要紧是做新造的人，对吧？啊，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呢，按理讲他并没有那个样的去反，但是呢，因为犹太人持守这些传统教条规矩太厉害啊，所以呢，他们不能接受。就像今天在教会里面一样，有很多的事情呢，在我们的感觉中间呢，可有可无的，做也不要紧，不做也没什么关系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讲的话，你不做就是很严肃、很严重啊。这是犹太人对保罗这个感觉。所以你看，连这班这个在耶路撒冷做长老的这班人呢，他们心里面都为难了啊，他们想这可怎么办呢啊？他们也没办法保护他们，意思。然后你看见他们原来保罗没有到之前呢，他们大概已经心里面已经在想了，这个保罗回来的话要怎么样来应付这个场面，应付这个局面，对不对？下面他说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啊，他们下面就做了一件什么事？他说这里有四个有怨在身的人，这里这个怨啊，这个 vow 就是他们启示做拿西尔人。啊，正好有四个犹太人在那边启示做拿西尔人，所以他们已经预备好。你看保罗来的时候呢，他们在那边已经预备好了啊，要教导保罗怎么样做，想要平息犹太人的感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思想不是出于神的，这个思想绝对是出自。因为我们知道，若是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而保罗完全的在犹太教的这种情况之下降服下来的话呢，基督的福音就整个被破坏，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这个气氛实在是叫他没有办法这个不妥协，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形势比人强啊，这个形势佳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的地上也是一样，有许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某种的情况里面啊，那种的气氛就传统的那种的做法那种情况压死着你，像你不能不在那个情况底下提出来。因为保罗这么样一个跟随主的人呢，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显出他的软弱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弟兄们解释这段圣经啊，他们不承认这里是保罗的软弱，他们说这种的妥协呢不是保罗的软弱，反而是保罗的刚强。我看不出来这个刚强。那我们整个仔细读这里经文的时候，你明明看见，对不对？连这班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心里面都发愁啊，他们在传统的实力底下他们不能不妥协，对不对？他们也要求保罗妥协，那么并且替他想办法。你看这个时候保罗，这个年轻的保罗到了这个，当然这个时候他年纪不算轻了，但是在老雅各的面前来讲呢还是晚辈，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这样做怎么办？ 你做不做？我们能感觉到保罗在那里所承受的压力，这个压力实在是十分的为难的。那么他说呢，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啊，然后替他们拿出规费来，叫他们得以起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的事都是虚的。这个话好可怕啊！这个虚啊，原文就是 nothing， 根本没这回事啊。而且保罗呢，还是犹太人，还是属于犹太教的。啊，那么你传耶稣呢？传耶稣的救恩呢，并没有违背摩西啊。就说呢，你的福音里面呢，还是摩西跟主耶稣是并列，可怕的东西啊！对，他说也知道你只是循规蹈矩遵行律法，那么你并没有违背律法， 那么他们在这里啊，叫这四个人去的，并且要替他们拿出规费。你知道当初做拿西尔人呢，这个要有钱人才能做得到。你如果读《民书记》第16章嘛，15章呢提到哈，这个做拿西尔人呢，这个他们这个也不能剃头发啊，也不能剃胡须啊。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啊，那么他们就可以这个剃头。那么剃头的时候呢，要做一件事情，要献上一只羊羔啊做赎罪祭，献上一只母羊羔做平安祭啊，做平安祭啊。那么还要拿出这个什么多少的面啊做饼，那个饼，我去读那段的故事就晓得了。这个拿西尔人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剃头的时候，这个规费很贵的啊。所以这个保罗呢，不仅是要听他们的话，还拿出很多钱，四个人啊，不是一个人，要拿出四个人的规费来啊，要拿出这么多的这个钱来。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呢在那里哈，那么因着他们长老们这样的要求他，所以呢，他也没办法来抗拒。那么他们也安慰他说呢，他说至于那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就写信叫他们谨记那些什么祭偶像不许啊，都是牲畜并奸淫啊，安慰保罗一下，对吧？外邦人我们已经告诉他们了。那么呢，下面26节呢说，于是保罗就带着那四，第二天他们一同洗了净净的，那么照着他们的话去做，就带着这样的信息。就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有非常大的考验啊。前面的考验呢，已经是不容易了。圣灵两次说话，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拦阻他，保罗的心是非常的雄壮。结果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在这种宗教的形式气氛之下呢，我们发现，连这个保罗这么刚强的一个人呢，到了这个情势底下呢，都不得不低头。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们，今天跟随主啊，这一路上的考验都是不容易。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阶段。保罗已经带了这四个人进了殿里面，行了洁净的礼，然后也拿着规费，就等着最后呢，祭司们替他献祭啊，他把这些羊啊什么都拿来了，就拿到几十根钱了，这献祭。就在这时候啊，我们看见整个形势有个大的转变。弟兄姊妹们，从外面看起来是那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开始回来了，他们反对保罗啊，从外面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完全是神的手在控制，神的手在这里管理，在这里保护他的仆人。我们知道在这种的气氛底下呢，保罗是完全无力的，没有办法，在这种气氛底下，保罗心里是不愿意的，对不对？他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外面呢，他必须要照这个情况做。感谢主，不新奇环境，不新奇环境。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呢，神如果不新奇这个环境呢，保罗这样做，那就完了，使徒行传到此为止。下面也没有什么故事再继续好写，保罗也没有办法写这个提摩太前书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那个所信的道已经收束了，很美好的仗已经打过，这个话他就说不出来了。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手保护，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在这条道路上面，弟兄姊妹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能走到路中的，完全是神的信实，他的带领啊。但是呢，在这里有重要的情景是什么呢？我们的反应很重要。有许多时候主兴起环境了，结果我们还不清楚，那我们就失去那个机会。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下面的拦阻起来了，那个七日将完了，那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的殿里，因为他们在亚细亚都已经听见保罗所做的事情了，一看见他在圣殿里面，他们就立刻耸动了犹太人去抓他，去抓他，他们叫大家来帮助来抓他。那么并且呢，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还看见那个什么，看见那个特罗菲摩也在那，以弗所的人，特罗菲摩跟着保罗一起去，对不对？ 那么他们看见，那么我们相信啊，特洛菲摩的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所以这班犹太人在外邦就认识他了，在以弗所就认识他了，就知道这个特洛菲摩了，对不对？一看见特洛菲摩，他们以为保罗把这个特洛菲摩也带到圣殿里去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规矩，那么据说他们在那个圣殿前面呢贴了一个告示，就是所有的外邦人都不可以进去，连罗马人都尊重这个尊重他们的规矩，绝对不可以有任何外邦人进到圣殿里面去，还有外邦人的愿也可以，你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他们以为说保罗把这个人也带到圣殿里面去，那对他们犹太人来讲是严肃一件事情，因为外邦人一进到圣殿里面去就把这个圣殿污染污秽啊，所以这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他们以为他做这个事情，结果呢保罗并没有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可见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是神的手在环境中的管制啊，结果这一下子弄得全城都轰动了，哇，整个耶路撒冷的城的人呢大家都起来了，那么结果呢他们拿住保罗把他拉出殿，连殿门都关了。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时候是因为主的手在环境上一个作为，神为了保护他的仆人，让他能够在神所托付他的事情上面能够尽忠到底，所以这个整个环境起了一个大大的变动。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在这里啊，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啊，在他自己的工作上面呢，他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要求，那就是在他儿子之外，任何其他的事物都不可以带进教会里面。我们在犹太教呢，他们最早的根源是出自神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等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些东西呢已经远离了神原初的心意的东西，所以他们有，虽然里面中间有一些东西是属于神的，但是很多东西都不是属于神。我们必须很清楚一件事情，在神的工作上面啊，神在这一个界限上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告诉我们，神说呢，这个棉和麻不能不可以在一起相吃，不可以吃在一起。那么这告诉我们，性质不相合的东西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神不喜欢混乱，神喜欢单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犹太教的东西要仇敌要用一种方式要把它带进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在这里严格的限制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弄在其中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教会的侍奉上面对性质上的处理是很重要，不能有掺杂，凡是那些不出于基督的事物呢，你不能让他这个进到神的工作里面来。那么所以这个混乱呢，是神许可的一个环境。你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弟兄姊妹们，教会在地上不断的经过混乱的情况，这个混乱的情况就是到就是你的工作到一个情形的时候，本来大家哎我们这好好的情况，突然怎么变得乱起来了，对不对？就怎么样，那就是表示说怎么样，里面有一些的性质上面的东西有问题，所以神许可他混乱啊，神就让他乱。那么这个乱的啊，就姊妹们在这里啊，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啊，这个混乱的光景呢，会叫那些清心爱主的人、单纯的人、有意向的人也不清醒。今天呢，我们需要被提醒，就是说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单纯爱主的人。否则的话，混乱一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跟进里面去乱啊，那个就会造成我们的亏损，也造成工作上的困难。但是一个对于真正里面有意向有企图看见的人来讲的话呢，混乱反而使他灵性更清醒，所以这就是保罗所代表的情形，对吧？这个情况一混乱的时候，保罗里面立刻清楚， 保罗知道不对，神的手在这里干预了，神不喜悦这件事情，所以保罗立刻里面怎么样，刚强起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些犹太人想要杀他是吧？整个耶路撒冷何止都乱。那么，一方面来讲是许可环境乱，那另外一面来讲，主也伸手保护保罗。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千夫长啊，这个千夫长呢，他们那个时候当初啊，因为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控制底下，所以在圣殿的那个附近呢，有一个叫做圣安东尼亚的一个楼，一个银楼，就是是为了保护啊。当时那个罗马人的这个啊，他们有一个军营在那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代不像现在管理不容易，那么需要用军队来镇压，就是唯恐他会起起混乱，所以在那个圣殿的旁边特别有一个军楼啊。那么这时候呢，有个千夫长在那，他带着兵呢，那么他们就去把保罗抓住啊，那么。有两条锁链把它锁住，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也是神的手在环境中有保护，不然的话保罗在那里恐怕就寻到就被犹太人杀掉了啊。那个锁场面非常的混乱，就叫这个又喊那个啊。我想弟兄姊妹您我感谢主，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不太多人经历这个所谓教会混乱的情况，我这个就1966时候在台湾上的时候经历教会混乱的时候，甚至教会一乱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教会中呢，就是有人在喊这个人喊那个，也不知道喊什么，我说教会全混乱，这样讲，那样讲，就是这些给人都是很大的试炼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呢，灵里面有一个清楚的看见。我们跟随主一生的道路，我刚开头讲，我们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今天我们没遇见这个，将来我们不晓得会不会遇见，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里面对主有清楚的认识，明亮看见的话呢，这个环境上的混乱就是你会更清晰，灵里会更清楚。所以这个时候整个情况呢变得非常的乱。那么。他们没办法，甚至把保罗那么抬起来啊，抬起来，这个时候，你看下面的犹太人喊着什么？除掉他，除掉他。就是那个，这个除掉他哈、啊，这个不仅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初犹太人这么呼喊，对以后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忠心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呢，都要经过这个难处啊。保罗在这里，他们也同样的喊：除掉他，除掉他啊。今天在地上，就是你要忠心跟随主的话呢，你可能有一天也会经历这个哈。那么保罗把他带进去之后呢，就这个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啊，那么这个千夫长就问他了。千夫长还以为他是一个作乱的人，那里有一个儒家也记载下来的一个背景，当时有一个埃及人带着造反，那么保罗就给他告诉他说呢，他自己的出身啊是犹太人，生在吉比加大族，并不是无名小城人。他说：“求你准我对方百姓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呢，百姓呢就那个千夫长准，他就站在这个台上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时候啊，对千夫长说话的时候，你看见他灵里面整个清醒过来。当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这些长老们所给他的压力底下，他几乎就向犹太教投降了，就妥协了啊。但这个时候，忽然他灵里面整个明亮起来，知道主的手在这里啊，对吧？我不许可他落在那种错误的光景中，给他站起来要说话。保罗说要说话，就是他要开始要为主做见证，他的心中都是见证。下一章我们知道，就是他一个很刚强的见证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这21章啊，虽然记载的好像是过去保罗说经过的一些行程、一个过程而已，是吧？他主要的他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在走主的这条道路上面啊， 我们需要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考验。所以愿主借着这张圣经提醒我们，好，我们要能走完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些考验。保罗经，主耶稣经过，保罗经过，今天我们也要经过。那么如果在这一些考验的底下，我们能为主站住，那么我们就能成全主的心。所以他这张圣经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告诉我们，就是什么？主的旨意，主的旨意，我们必须让他支配我们的生活，支配我们的行动，支配我们的道路。不管前面有多大的艰难，就是我们守住，守住这个，这个很重要。因为呢，主今天创造我们、救赎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盼望主借着这一保罗的这一段的这个行程啊，给我们里面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让我们知道跟随主的道路是需要经过考验。所以保罗到后来写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他就讲，他说神既然验证我们，多么宝贵的话语。所以今天呢，不是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在环境中经过这些事物之后，那么这些环境的试炼是不是真正能显明出来在我们身上有真实纯金的那个成分，这个很重要。不在乎我们外表上的长得怎样，所以盼望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也在主的道路上的话，像使徒保罗一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能相信主能兴起环境催促我们往前，主也能兴起环境保守我们。我们要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给我们的，都全备直到那日。好，让我们把这个信心带到我们里面。晚上呢，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